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2月4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Rilly，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征税生效后，中国宣布采取系列报复措施，离岸人民币跌幅扩大。北京宣布调查15年前退出中国大陆的谷歌，被担心可能针对香港和澳门的谷歌。特朗普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领导人达成强化边境协议后，宣布暂停对这两国征税。加沙停火复谈微妙时刻，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会面。日本首相石破茂与孙正义和奥尔特曼会面，称日本在人工智能普及方面远不如中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中国副总理丁薛祥也将到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启动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庆祝量子物理诞生100周年。2025年戛纳电影节，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将担任评审团主席。泰国将切断与电诈园区有关的缅甸边境地区电力供应。下面请听新闻。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生效几分钟后，中国财政部周二宣布一系列报复措施，包括自2月10日开始对美国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并对其他类别的美国商品，包括农业机械、大型车辆和货车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财政部解释说，特朗普征收的税款无助于解决美国自己特有的问题，并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中国政府周二还宣布将对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而谷歌已在2010年被迫撤离中国大陆，此举被怀疑香港和澳门的谷歌可能将被禁。美国时装集团 PVH和生物科技巨头 Illumina 也被中国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据彭博社2月4日的消息说，随着贸易战升级，中美互相征收出口关税，离岸人民币兑换其他货币的跌幅扩大，离岸人民币下跌 0.3%， 而对中国经济增长敏感的货币包括澳元和新西兰元下跌大约 0.7%。 另据路透社说，由于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措施生效，美国原油价格周二下跌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决定暂停一个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原因是这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强边境管控，阻挡毒品特别是芬太尼进入美国。墨西哥承诺向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增派10000名士兵，以打击芬太尼走私和非法移民。加拿大也承诺任命一名边境沙皇，负责打击芬太尼贩运，与美国共同发起一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联合干预部队，并将墨西哥毒品的卡特尔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作为回应亚洲市场在周二的早盘交易中强劲反弹，但在中国宣布报复美国的措施后，涨幅受到限制。特朗普说，他希望用关税迫使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三国采取措施，减少严重危害美国人健康的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贩运，并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共占美国进口的 40% 以上。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周一对 CNBC 表示，这不是一场贸易战，而是一场毒品战。他指出，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然后被墨西哥贩毒集团用来制造致命的合成阿片类毒品，这是一个有据可查的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将在白宫会面。此前不久，以色列宣布将派代表团前往卡塔尔，继续就加沙停火进行谈判。请听夏荣介绍。
法新社指出，内塔尼亚胡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的首位受邀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象征着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在此次会晤之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方将在本周末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卡塔尔，讨论自1月19日以来加沙地带停火的继续问题。在此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5个多月，对巴勒斯坦领土造成了严重破坏。卡塔尔与埃及及美国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三个调停国之一。美国总统一月底提议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简单的清理门户，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转移到埃及或约旦等更安全的地方，这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内塔尼亚胡在离开以色列时说，通过与特朗普密切合作，将有可能进一步重绘中东地图。周一，特朗普说，他不能保证加沙停火会持续下去，而在此之前，他和他的顾问们在最初的以哈停火中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很多赞扬。至于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则略显乐观地说，到目前为止停火得以维持，我们当然有希望救出人质，拯救生命，并希望和平解决这一切。停火的第二阶段应允许释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最后一批人质，并最终结束这场战争。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华盛顿也正值以色列军队自1月21日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展开大规模致命行动之际。周一，还有记者问特朗普是否赞成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他回答说，我不会谈论这个问题，但他补充说，以色列就领土而言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日本首相石破茂与孙正义和奥尔特曼会面时称，日本在人工智能普及方面远不如中美。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日本时间2月3日在首相官邸会见了日本软银集团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及美国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两人向石破首相报告了两公司在日本启动面向企业的最尖端人工智能服务。石破首相向他们请教了日本为了积极利用 AI 应该怎么办等问题，并表示日本在 AI 普及方面与中国和美国相比还远远不够。石破首相还提到了本周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的首脑会谈，并强调日本和美国将在 AI 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富裕和安全。孙正义介绍了由软银集团和 OpenAI 等投资的美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 Stargate， 并表示将把该计划推广到日本。奥尔特曼也谈及两家公司在日本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公司，称期待能带来重大变革。软银与 OpenAI 宣布在日本成立一家专为大企业开发和销售生成型 AI 的新公司 SB OpenAI Japan， 将为各个企业提供专门定制的最尖端 AI， 并通过优化 AI 来提升工作效率和支持决策。专家指出，这可能成为日本在 AI 领域展现存在感的重要一步。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一位法国外交消息人士周二上午告诉法新社，曾在硅谷工作过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代表美国出席2月10日至11日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届时8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出席会议，包括国家元首、商界领袖、科学家和民间社会成员。会议的既定目标是让法国和欧洲在全球人工智能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美国科技界一些大腕已确认出席巴黎人工智能峰会，其中包括 OpenAI 的负责人奥尔特曼、谷歌和字母表的首席执行官桑达皮采，以及人工智能先驱和谷歌深度思维总监英国人哈萨比斯爵士。埃隆·马斯克是否出席尚未确认。印度是此次峰会的联合主席国，印度总理莫迪将出席此次峰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学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将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2月4日在巴黎启动国际量子科学和技术年，庆祝量子物理诞生100周年。此次活动将举办向公众开放的展览，并召开各种会议，汇集政治和机构领导人、经济界人士和科学家。教科文组织今年将举办100场纪念活动，从华盛顿到哈拉雷，包括德国的赫尔格兰岛。因为在1925年，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因花粉过敏在该岛避难时提出了创立这一学科的方程式。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夏娃的专题节目。戛纳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选择让法国电影界最著名的面孔之一、个性鲜明的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担任今年2025年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的主席，请听艾娃介绍。
是的，这位60岁的法国著名女演员接替去年的《芭比》一篇的导演格雷塔·格维格担任一年一度的戛纳影节今年的评审团主席。影节将在5月13号至24号举行。在一份新闻稿中，影节组委会强调，在影节历史上，这是第二次连续由两位女性艺术家接过评审团主席这一享有盛誉的火炬。上一次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意大利电影明星偶像索菲亚·罗兰接替了主演《乱世佳人》中韩梅兰角色的好莱坞老牌明星奥利维亚·德哈维兰。60年后，全球最大的电影盛会选择了朱丽叶·比诺什，她是国际上最知名的法国影星之一，深受观众和影评人的喜爱，还是为数不多的三大影节的影后之一。此外，她也是少数获得奥斯卡奖的法国人之一。朱丽叶·比诺什被任命为评审团主席后，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我期待与评审团成员和公众分享这些生命的瞬间。1985年，我怀着年轻女演员的热情和茫然首次登上影节的台阶，不曾想40年后我会以评审团主席的荣誉身份重返那里。他说，我对这份特权、责任和谦逊的必要性进行了深思熟虑。距离5月13号戛纳影节开幕还有99天，组委会还必须选出评审团的其他成员。入选正式竞赛单元的影片预计将在4月中旬公布。
路透社曼谷消息，泰国政府2月4日表示，为遏制诈骗园区，泰国将暂停对缅甸某些边境地区的电力供应。这是泰国对诱骗大量不同国籍民众的非法电诈园区施加越来越大压力的一部分。据联合国称，犯罪团伙贩运的数十万人被迫在东南亚各地的诈骗中心和非法网络运营机构工作，包括在泰缅边境地区。据联合国2023年的一份报告估计，这些快速增长的诈骗活动每年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报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夏蓉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生效之日，中国政府宣布实施报复性行动。北京的反制措施包括将从下周一2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 10% 到 15% 的关税。除关税外，北京还对谷歌展开调查，引发了人们对中美双方贸易战升级的担忧。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将对美国进口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 15% 的关税，对美国进口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加征 10% 关税，对于原产于美国的附件所列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分别加征相应关税，现行保税减免税政策不变，此次加征的关税不予减免。不仅如此，中国也将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调查。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已因谷歌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对其启动调查，声明未说明调查的具体原因或其他细节。自2010年以来，谷歌的搜索引擎和面向消费者的互联网服务在中国基本上无法使用。目前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公司在中国保留了有限的业务，包括广告和其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相关业务。中国也将对25种稀有金属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市场专家说，此举凸显出全球供应链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同时又把 Calvin Klein 等品牌的母公司 PVH 和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英美纳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被列入清单的公司可能面临一系列制裁，包括罚款和撤销其外国员工的工作签证。在一份声明中，中国商务部指控这些公司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PVH 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在接受调查。中国当时表示正在调查这家美国服装公司抵制中国新疆棉花产品的指控。新疆是一个主要的棉花产区，也是数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的家园。美国政府特别点名新疆，指控中国官员在该地区实施了强制同化政策。中国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政策是在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上周六，特朗普早前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 10% 关税，直到中国遏制芬太尼的走私行为。他此前已承诺会对中国商品加征 60% 的关税，并曾考虑对部分汽车进口征收 200% 的关税。同一日，中国财政部发表声明，批评特朗普政府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美国单边加征关税的行为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不仅无益于解决自身问题，也对中美正常经贸合作造成破坏。该声明还指出，此举旨在依据相关法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的公告表明，北京愿意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回应美国的关税，这让一些观察家感到惊讶。彭博社此前报道称，中国正准备与特朗普开启谈判，其最初的提议是将围绕恢复中国政府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在2020年签署但从未实施的一项贸易协议展开。另据路透社援引 特朗普的发言人说，特朗普最快将在本星期与习近平通话，进行一次重大外交沟通。目前这两个经济大国正试图达成协议，避免一场更为广泛的贸易战。这次通话将是特朗普1月20日就职以来和习近平的首次已知通话，两人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前通过话。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首次在2018年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演变成全面的关税战。当时特朗普正在实施他的美国优先议程，一轮又一轮的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面临新的或更高的关税，导致北京的报复。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保留了大部分这些关税，甚至增加了一些。拜登采取了更具针对性的方法，瞄准了关键的高科技领域，他提高了关税，并限制了半导体和电动车等产品的贸易。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月4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开篇新闻各有侧重，突出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分别有法国总理启动宪法第 49.3 条强行通过2025年预算案，法国内政部长周二首次会见穆斯林代表，面对紧迫的伊斯兰教问题，特朗普采取多项措施迫害跨性别人士，引发强烈反响。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外交紧张关系导致两国在学术、文化和卫生领域的诸多交流遇阻。另外，解放报披露了巴达马在美国压力下宣布将与中国结束合作，回声报和十字架报则分别在各自网页报道了中国决定针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反制行动的消息。美国新一任国务卿卢比奥到访巴拿马，该国不堪压力宣布将终止与中国的合作。特朗普认为北京掌控了巴拿马运河，并以此为借口誓言将不惜使用军事力量夺取运河。解放报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首次出访选择在巴拿马，他在2月2日开启的访问中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果。面对特朗普要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的誓言，该国总统穆利诺做出让步，不仅承诺将切断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还表示要在本土内驱赶试图通过该国前往北美的移民。另外，美国海军舰艇在穿越运河时将享有优于所有其他船只的优先权。报道指出，作为其扩张主义目标的一部分，特朗普将巴拿马运河区列为优先事项。美国总统对北京控制了巴拿马运河经济区深表不满。特朗普周日在华盛顿面对记者发出威胁说，中国管理着这条并不是给他，而是愚蠢地给了巴拿马的运河，而巴拿马违反了条约，因此美国要收回运河，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实际上，全球领先的港口服务运营商中国长河集团在巴拿马运河运营两个码头，很大一部分运输源自或流向中国，从而引发美国担忧。华盛顿表示，中国共产党目前对巴拿马运河区的影响和控制地位构成威胁，并且违反了有关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营的条约。美国国务卿到访巴拿马并与该国总统会晤后，巴拿马方面宣布该国将不会与北京续签2017年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协议每三年续签一次，目前协议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自2024年7月上任以来，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一直对华盛顿的意图采取淡化立场。他向媒体表示，并不认为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有效性受到威胁，更不相信美国会动用武力控制运河。继巴拿马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将先后到访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旨在推行特朗普以驱逐为主要手段的移民政策。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来自中国产品加征新关税措施生效之际，北京作出回应，宣布采取反制措施。回声报和十字架报纷纷报道了相关消息。中国将对美国进口煤炭、液化天然气、原油、农业机械、皮卡火车及大排量汽车分别加征 10% 至 15% 的关税，并宣布对谷歌进行反垄断调查。回声报指出，北京没有等待特朗普，会像对待墨西哥和加拿大暂缓征收关税一样，也会对北京做出绥靖姿态，便宣布将对部分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相关措施将于2月10日生效。该报认为，显然北京不想等待，大概是希望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不过，报道注意到，与华盛顿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采取了更为广泛的而非激进的措施来进行对抗。与此同时，中国宣布对25种稀有金属产品实施额外出口管制，目的是确保一系列战略金属不为美国所获。北京还将一些美国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中国商务部表示，这些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安全。这些额外管制措施将于2月4日起生效，有别于2月10日起实施的其他额外关税。另据十字架报披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很快展开对话。根据白宫发言人的表述，两位领导人可能在24小时内进行讨论。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1月22日，来自阿富汗的一位有精神病的移民在德国南部阿沙芬堡持刀杀人，导致一名两岁男童和一名41岁的上前阻止行凶案的德国男子死亡，引发了德国紧缩移民政策的讨论。基民盟领袖、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梅尔茨要求封锁边境，并对移民流入德国等加以限制，引发社民党和绿党激烈反弹。1月31日，梅尔茨向联邦议院提出相关法案，尽管有右翼势力选项党的支持，但提案还是没有获得联邦议院的多数。议员们以349票对338票否决了联盟党提出的限制流入法案。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这将是德国议会有史以来首次在选项党的帮助下通过一项法律。该法案要求对难民进入德国以及难民亲属来德团聚进行限制。就在1月29日，联邦议院刚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移民限制政策动议，由联盟党、选项党和自民党以过半的票数赞成通过。该动议提出者梅尔茨随即受到强烈抨击，被指与选项党合作。社民党及总理肖尔茨向德国电视一台表示，梅尔茨是明知风险而行，因此不能再信任梅尔茨。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认为该议案违背德国宪法以及欧盟相关条约。退休的前总理默克尔甚至也坐卧不安，出面批评说，联邦议院投票中首次因选项党支持而获得多数票是错误的。1月30日，德国多个城市出现了反对联盟党和选项党合作的示威游行，基民盟和基士盟党总部前都出现了抗议活动。二月初，抗议浪潮还在持续，比如北德广播电台二月一日报道说，汉堡有65000人上街抗议选项党以及基民盟和选项党的合作。梅尔茨本来根据民调是最有希望成为下一届总理的， 现在联盟党提案失败，不但使梅尔茨的形象受到打击，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选项党领袖维德尔认为梅尔茨遭到拆散，政治学家担心德国大选后可能出现无法组建政府的状况。政治学家冯鲁克向德国广播电台表示，基民盟基士盟和市民党及绿党之间的分歧现在很大，2月23日选举后德国可能出现无法治理的乱局。但梅尔茨在提案受挫后丝毫没有妥协的举动，反而越战越勇。针对庇护法投票争议，梅尔茨指责社民党和绿党在竞选期间诋毁他的声誉。梅尔茨还向周日图片报表示，他向选民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理，他将改革庇护和经济政策。德国媒体就庇护法争议也纷纷发表了评论。南德意志报写道，很少有人像梅尔茨那样在联邦议院造成如此大的混乱，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他带领自己的政党陷入了多数制的道德泥潭，任由极右翼分子摆布。针对右翼的防火墙被损坏了，而梅尔茨却未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现在进入本台后半段单元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杨梅的环保天气。
听众朋友，就在巴黎举办人工智能峰会的前夕，法国的非政府组织 Green IT 组织，也可以翻译成绿色信息科技组织，发表了有关信息科技的全球性的环境影响的评估报告，对全球的信息工业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内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做出了评估。报告指出，2023年每个互联网用户平均拥有6台网络设备，倘若数字科技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当于加拿大的2倍，法国的 5.5 倍。而且数字科技对环境影响最严重的并不是温室气体排放，而是矿产与金属资源的消耗。因为倘若没有这些矿物和金属资源，数字科技就无法存在。然而由于这些资源的储藏量有限，而且医疗保健以及国防科技等行业也同样需要这些宝贵的金属，因此数字科技的过度开发对今后全世界的子孙后代的生存构成威胁。此外，研究还指出，如果按照巴黎气候协定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 1.5 度以内的目标，那么人们每年将近 40% 的碳排放预算用来使用网络，而其他用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的衣食住行却仅仅只有 60% 的碳排放。而且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开发，随着人工智能的开发，网络碳排放的比例将会继续攀升。那么绿色信息科技组织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得上述数据的？他们发表上述报告的目的是什么？法广就此电话采访了绿色信息科技组织的公关部门负责人 Lorraine de Montenay 女士，她向法广解释说，其实撰写此一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将数字科技对全球的环境的影响做出具体的量化的评估，对数字工业设备从生产到使用的整个产业链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估，也就是说从产品的生产运输到使用的整个过程中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这项研究使用多个坐标来进行方方面面的观察，其目的就是要避免环境盲点。当然依然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盲点，我们的研究不仅仅计算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也对矿产资源的枯竭、核辐射的影响、空气中污染微粒的排放等等所有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因素做出评估。针对人工智能行业的开发， Lorraine de Montenay 女士认为该行业开发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消耗大量的能源。她说，
Oui. Alors, sur l'IA, ce qui est le plus visible,
就人工智能问题，关键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这从环境污染的角度来看，似乎表面上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能源需要被生产、被运输，而且开发人工智能的服务器不仅需要大量的能源来运作，而且还同样需要能源来冷却。因为用来开发人工智能的服务器，由于功率巨大，因而比普通的服务器更加容易发热。根据我们的初步评估，仅仅这些服务器的碳排放量就相当于整个数字工业的碳排放量的 4%。 您或许会觉得 4% 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事实上 4% 的碳排放就相当于地球上所有的台式电脑以及平板电脑都运作时的碳排放量。如果用化石能源的消耗来衡量的话，人工智能的年耗能量就相当于1亿6千万桶原油。所以 4% 的比例耗能量其实是相当可观的，而且这里并不涉及到用来冷却服务器所必须消耗的能源。报告的统计数字仅仅涉及今天的能源消耗，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飞速发展，今天的数字在未来将成倍的增加。今天仅仅是开始，而且人工智能的开发并没有取代已经存在的数字行业，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开发。最后，大数据库的储藏以及运作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行业开发的一大能源黑洞。中国政府去年发表规定，要求大型的数据库的能源供应应该有 80% 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是否就足以限制数据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此 Lorraine de Montenay 女士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她说
Alors c'est déjà une bonne chose。Je pense pas que ça sera suffisant parce que, à l'heure actuelle,
这当然已经是一件好事，但我并不认为这就足以解决问题，因为今天数字工业已经占用了我们达到巴黎气候协定 1.5 度目标所被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的 40%。 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例如减少使用网络的时间，避免使用人工智能搜索，这一切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碳排放，因为我们必须将我们目前的网络碳排放量减少 12%。 因此使用可再生能源来供应数据中心虽然很好，但是我并不认为这足以帮助我们减低网络碳足迹。
Mais je pense pas que ça soit suffisant pour diviser par 12 nos émissions liées au numérique。
非常感谢绿色信息科技组织的公关部门负责人 Lorraine de Montenay 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特朗普重返政治前台引发全球不安。上台伊始，特朗普就大手笔地颁布上百项政令，高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还不顾一切地向近邻和盟友发出威胁。特朗普继续强化他曾在八年前就推出的美国优先战略，不仅扬言要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还将矛头瞄向欧洲，为美欧关系增加了诸多变数。长期以来，美欧关系有起有落，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将对这种微妙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欧洲将如何应对这场新的挑战？我们请立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刘学伟博士您好。
你好。
八年前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后的表现让欧洲饱受惊恐，四年前拜登上台，欧洲人似乎过了四年比较舒坦的日子，现在特朗普回归再次引发欧洲人恐慌。特朗普重新上台是否意味着欧盟必然会成为受到攻击的目标，至少是目标之一，意味着双方关系必将再次跌入低谷？
许多人曾认为特朗普八年前的当选只是历史的意外，而美国最终会回归所谓正常轨道，然而现实却可能相反。 特朗普这次带着更大的优势回归，西方政坛的右倾趋势则似乎难以逆转。德国的极右翼政党选项党支持率大幅提升，勒庞的国民联盟早已成为法国的第一大政治势力，意大利、荷兰、匈牙利、奥地利的极右势力都在崛起。特朗普高举美国第一的大旗上台执政，仗着自己是第一强国，自然会向所有的外部势力索要利益。世界的强大经济势力就分三大块，北美、欧洲和东亚，在特朗普眼里似乎没有意识形态，想必他还是掂量这些盟友比起俄国、中国那些硬茬还是更好拿捏一些。本人的确不太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对意识形态明显不同的俄国、中国甚至朝鲜的领袖说话，甚至其今的举止如此客气，而对他们同根生长的盟友，包括亲密的不能再亲密的邻居加拿大，如此不加辞色。从今天开始，他已经开始对加拿大、墨西哥州 25% 的关税，对中国收 10%。 他甚至公然打起鲸吞欧盟成员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害人主意。还有特朗普刚才宣布要征收台湾芯片 100% 的关税，除非他们迁党到美，美欧关系的恶化似乎是定数难逃。但由于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一奶同胞，这个恶化应该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近年来呢，欧洲各国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过去曾经形成的三驾马车局面早已不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各国经济更遭遇更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将如何应对特朗普发出的各种威胁呢？
欧洲的唯一出路当然是团结一致，通过欧盟的集体力量与美国博弈。然而欧盟并非一个统一国家，而是一个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邦联，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这使得美国、中国甚至俄罗斯都能利用欧盟内部分歧力争各个击破谋取利益。
您认为特朗普上台将对俄乌战争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将会是决定性的。据说特朗普已经下令暂缓拜登政府决定提供并且都已运到欧洲的援乌军事物资，停止军援显然是特朗普政府逼迫乌克兰就范的最主要武器。而美国一旦抽身，欧洲显然难以长期支撑俄乌战争，遑论取胜。特朗普的第二手自然是逼迫俄罗斯妥协，这件事没准还更容易，因为据传他可能答应的条件与俄罗斯的要价已是不远。最关键的两条是俄国可以保有已经占有的土地，乌克兰近期不会加入北约，更多的细节现在还不清楚，这件事情现在还处在瞬息万变之进行时，我只能凭直觉估量，这个暂时停火乃至正式停战无论还会有多少曲折，终究还是可以达成的。因为正达到今天，明眼人都已看清楚哪一方都太难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毕竟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不可能彻底战败，如果战争还将长期持续，本人只能深表遗憾。而且无论战争长期持续下去还是在大体上面说的条件下临时停火或正式停战，欧洲好像都会损失最大，但两图相较还是打住止损更合适了，至少特朗普也是这么看了。欧洲人至今好像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因为讲到正义，俄罗斯显然理亏，只是世事无情啊，太多的时候还是实力说最后一句话。
您如何看待大西洋联盟的发展前景？如果美国退出北约，欧洲将何去何从？
西方是一个伟大的文明，500年来独领这个世界的风骚，现在依然在太多的方面处于人类文明的巅峰。西方的衰落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完全可能还有若干转机，比如特朗普改革如果能成功，不过我现在看是机会好像越来越小了，他着实太鲁莽。欧洲 与美国同根同源，是一个共同的文明，打断骨头连着筋，怎么也不可能完全决裂，机器还会长期存在的，这点大可放心。北约完全瓦解，我想也远不至于，在这之前还有很多步棋可以走，比如首先要看俄乌在怎样的条件下停火，然后要看战后欧洲将与俄罗斯以什么方式共处。特朗普的美国会非常可能减少对欧洲的军事支持，欧洲要加强自己的军备，应当是难逃的义务。但北约完全上火，至少现在看来还是概率太小。
那么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明面上欧洲面临的直接的最大挑战是政治版图的极右化，一旦德国或法国的政府由极右派主导，欧洲的政局就会发生一个质变，欧盟、大西洋联盟或北约的性质也就会逐步发生质变。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盟和我们自二战以来已经习惯了80年的会很不一样了，这会让欧洲、西方得到拯救还是加速衰落，现在还不好断言。接下来几年对欧洲和美国都很关键，这些极右掌权的欧洲国家的领袖会不会和匈牙利的奥尔班一样与特朗普结盟，然后又会在欧洲搞出什么样的故事，现在都还难以预料，但是已经是必须严肃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了。遍及整个西方的向右倾斜的最大背景是移民危机，这个移民潮的主体在美国是来自拉美的西班牙裔，在欧洲则是来自大中东和非洲的穆斯林。显然欧洲面临的压力更大，因为其中隐含着的有明显大得多的文化冲突。移民危机之外，第二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东方的经济竞争，这件事也非常难于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欧洲人在期待每天工作四天，而中国人还在996。中国的工业过于强大，除了早已有之的各种低档和中档的制成品，现在中国已经开始猛攻高档核心制造业，比如汽车，这已经让欧洲人完全退无可退。第三大压力就是人工智能了，这个前景是世界性的，但是美国和东方在这个芯片局中显然处于有利位置，而欧洲则似乎处于毫无招架之功的状态。你看那个现在风靡世界的 AI 语言大模型，大体上啊，头部五家属于美国，接下来的15家都属于中国，除此之外在欧洲、日本、韩国居然一家像样的都没有，更不要谈整个第三世界了。面对美国的特朗普压力，欧洲显然还有一张最重要的牌可以打，就是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若善用这张牌，就可以撑起一个三国之势，作为第三大势力，欧盟就可以在中美之间纵横劈客，努力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现在中国和欧洲同时受到特朗普打压，似乎就可以多一点共同语言了，比如和四年前一样，巴黎的气候协定本有三根支柱，现在美国又撤了，欧洲和中国自然只能携手支撑，否则整个巴黎协定就会轰然倒塌了。欧盟当然还可以加强东亚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印度的合作，以尽可能平衡美中的影响力。这个世界依然以实力为尊，真正的玩家还是只有上面提到的几家，世界的其他部分我们就不谈了吧。
谢谢刘学伟博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艾娃主持的科技时空。
各位听友好，一串彩灯、一部智能手机和一台激光脱毛仪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有的，它们全部都是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运行。2025年将是世界各地庆祝量子力学这一革命性学科诞生百岁的一年。今明两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启动国际量子力学技术年活动，其中包括举办向公众开放的展览，召开各种会议，召集政界和各种机构的领导人、经济界人士和科学家出席，其中包括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预计今年全年将举办约100场活动，活动从华盛顿到哈拉雷，途经德国的黑尔格兰岛。1925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因花粉过敏，在这个岛上进行休养时，提出了量子力学这一学科的创始方程式。量子力学诞生于20世纪初，源于经典物理学中无法解释的无限小现象。量子力学应运而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从物理、化学到生物学和信息科学，量子研究是推动各种发现的源头，这塑造了对宇宙的理解，从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到庞大的宇宙结构，包括电子、光子、中子和其他夸克在内的粒子的行为违背了人类的逻辑思维，因为它在人类所看到的世界中根本无法想象。在无限小的范围内，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可以穿过墙壁，瞬间和另一个粒子进行即时交流。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发现所诞生的技术，就无法想象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没有他们，就不会有电脑、电话的核心集成电路，就不会有发光二极管，也不会有全球定位系统 GPS， 就不会有太阳能电池板。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量子技术计划协调员在一份关于国际量子力学年新闻稿中指出，近年来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处理量子尺度的特性，而且还学会了如何控制它们。由于有了超灵敏传感器、牢不可破的通信技术和计算力惊人的量子计算机，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有望在医学、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联合国大会在去年6月宣布设立国际量子力学年，旨在庆祝量子力学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提高全球对它针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科学合作，以及确保所有国家获得教育和与之相关的机会。非洲科学与量子学会的加纳代表兴奋地表示，希望借助国际年的活动，把量子力学技术教育和研究带给非洲和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希望这能激励下一代科学家。加纳是向联合国提交举办国际量子年决议草案的国家。举办国际量子力学年的最后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2023年发布的一份关于量子力学技术影响的报告中，美国国际发展署对拥有巨大投资能力的大国和私营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全球数字鸿沟不断扩大表示了担忧。发展署警告说，量子计算可能会创造一种让富人越来越富的态势，在以前很少有某种科技能做到这一点。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时空，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征税生效后，中国宣布采取系列 报复措施，离岸人民币跌幅扩大，北京对15年前退出中国的谷歌展开反倾销调查。特朗普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领导人达成强化边境协议后，暂停对这两国征税，加沙停火，复谈微妙时刻，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会面，日本首相石破茂与孙正义和奥尔特曼见面时称，日本在人工智能普及方面远不如中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将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启动国字量子年，纪念量子物理诞生100年。2025年加纳国际电影节，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将担任评审团主席。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导播 Rill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我们的法语教学课程锁匙箱的秘密第47课，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将在随后就结束了，在这里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47e
那家可能在危险之中，每天我都查看我的电子邮件，终于有个电脑空下来了，看看我的电子邮件，哎，一个那家的留言，约和尚黑内巴蒂昂意大利 Etienne 太赞贴 Etienne 很担心，黑内还是去了米兰，我想到了，让皮耶和不再威胁我了，那么他也去了。Rendez-vous dimanche au clos du Clair Gare troisième étage chambre 203 dimanche 那是后天，我还没有火车票，来听听火车站的那段录音，因为需要坐一列特别的火车。
Ma gare.
Pardon, monsieur, le train de Marseille, il arrive quelle voie, s'il vous plaît ?
2h50 à la voie G.
Je vous remercie.
Bon, allez, bon voyage, hein ?
Vous êtes arrivé à Paris-Gare de Lyon, terminus du TGV. Assurez-vous de ne rien oublier dans le TGV.
Oh, bonjour! Un café? Où vous partez?
Non, je pars après-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Ah, bon. Donc, un expresso bien serré.
Ah oui, merci.
Oh, 对了，这是高速火车，TGV。6:20.
Je pars après-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是的，这是6:20 le matin. 看看，这是什么 après-demain？ 明白了 ，avant-hier 这是前天 ，hier aujourd'hui demain après-demain 这是后天。好，去火车站，里昂火车站。Bonjour, je voudrais un billet pour Marseille, dimanche.
Pour après-demain, à quelle heure ?
Eh oh, 他没有确定约会的终点。Le TGV de 6h20, s'il vous plaît.
Un billet de première ou de deuxième classe ?
Pardon ?
En deuxième, c'est 77€, en première, 105€, pour l'aller.
D'accord, deuxième classe, s'il vous plaît.
Vous voulez un aller ou un aller-retour ?
Aller, s'il vous plaît.Merci. 己应付的还不错，挺顺利。
un billet de première ou de deuxième classe？
我要一张单程 un aller， 二等车厢。我到达马赛的时间是9:36。哎，但我想到一点，糟糕，那家没有清楚的给我旅馆的名字，而且我也没有地址。啊 ，Le Clos du Clergé， 上博203，这应该是挺有名气的，它有200多个房间，我可以乘出租车找到。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